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37章一至28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创世纪》37章一至28节，这一段记载了约瑟被卖的原因和经过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和他的哥哥一起牧羊，但是呢，就被他们卖了去埃及。他被哥哥卖的原因有三个。第一，他向父亲打小报告，经常将哥哥的不好话给阿爸知。第二，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约瑟的哥哥因此就妒恨约瑟。约瑟被卖的第三个原因和他所发的梦有关，他的两个梦令到屋企人很不安，亦都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纷争。约瑟的哥哥因此都更加嫉妒和恨恶约瑟，认为他骄傲狂妄。这一种的嫉妒推动着约瑟的哥哥去谋害约瑟。做父亲的雅各吩咐约瑟去试剑探望那些正在放羊的哥哥，那约瑟就去了。约瑟走了50里路才到达示剑，但是找不到哥哥，他在郊野甚至荡失了路。后来有一个人告诉他，他的哥哥已经离开示剑去了多摊，约瑟就立刻前往多摊。去到之后，远远望见他的哥哥在放羊，哥哥也都看见约瑟，他们趁约瑟还未行近就商议说要杀了他，要将他丢在一个坑里面。流便反对他们这样做，他认为呢，将约瑟丢在坑里面已经足够了，不用拿他命。流便的弟弟听到这个建议呢，就将约瑟丢入坑。刚刚好有一班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经过他们那里，于是犹大就建议将约瑟卖给他们，兄弟之间同意这个做法。结果他们以20舍克勒银子的价钱就将约瑟卖了给以实玛利人，以实玛利人将约瑟带去埃及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查考《创世纪》第37章其余的内容。《创世纪》37章29至31节，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，回到兄弟们那里，说：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究竟那些弟弟有没有被流便知道实情。其实约瑟是卖了给以实玛利人了。我个人的意见呢，就是他们说了，兄弟大概会说，现在再去追那些商人都没用了，他们走得很远了。所以流便呢，只好跟他们一起， 编造一个谎言去欺骗父亲雅各。创世纪37:32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，说：我们检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约瑟的哥哥卖了约瑟之后呢，杀了一只公山羊，将约瑟那件彩衣呢染血，然后派人送回去雅各那里。他们都很聪明，诈帝说没有见过约瑟，只是发现了件彩衣而已。其实呢，他们当然认得那件令他们生厌的彩衣，不过又可以扮成呢不认得，然后又问回父亲，你认不认得彩衣啊？创世纪37:33-35记载，他认得，就说：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当雅各看见这件衫，一眼就认出件彩衣是给他的爱子约瑟的。那他以为约瑟已经被野兽吃了，撕碎了。哇，他的心呢，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所撕碎，以至于伤心欲绝。而约瑟那班哥哥，以为呢计谋得逞了，殊不知将来呢他们要去到埃及向弟弟约瑟求助。弟兄姊妹，你对人好吗？以前雅各的儿子联合起来对付示剑城的人，现在他们又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亲弟弟，真是令亲者痛，仇者快。罪的蔓延是几咁快速，罪的势力又是何等可怕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被出卖的约瑟后来竟然成为全家的拯救者，真是世事难料。平时呢，我们都应该对其他人好一点。好了，在这里停一停下，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呢去到看回这个故事。就是哥哥劏了一只公山羊，将血涂在彩衣上面，这样去欺骗父亲。这件事是不是令我们都想起一些之前分享过的故事啊？从前呢，利百加和雅各一起密谋，要煮一餐美味的野味，又将山羊的皮包在雅各的手和手臂上面去欺骗父亲以撒。现在呢，约瑟的兄弟就用山羊的血去欺骗雅各。留意，欺骗的并非别人，而是他们自己的父亲雅各。年老的雅各以为他最爱惜的仔约瑟已经被野兽吃了。你记不记得当初雅各怎样欺骗自己的父亲呢？现在他都被自己的儿子以同样的手段来欺骗。加拉太书6:7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雅各以为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撕碎，他就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看看他是多么伤心呢？创世纪37:36记载，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佛。这段经文指出，约瑟被带到埃及，并且呢卖了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佛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暂时呢离开下雅各先，之后在第39章呢，我们会再跟进他的故事。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的时候，这里有两方面的启示。首先，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姊妹，不要因为在教会你经常称别人为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就忘记了自己的骨肉之亲。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去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呢？当他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视若无睹，不去加以援手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父母偏心，就不同兄弟姊妹来往，甚至呢都不去互相打招呼呢？那我们作为年长的， 有没有尽力保护、爱护年幼的细佬妹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虐待兄弟姊妹的时候，父母是会因为这样而伤心呢？如果我们要孝顺父母，是应该好好地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儿女，即是我们的兄弟姊妹。第二方面的启示，千万不要偏爱某个子女，这样是会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的。他们也都会因为觉得父母不爱自己，于是呢感到气愤，甚至因此做出傻事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37章的查考和分享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第38章。这一章是另一章很重要的经文的。当你读完当中的故事，你可能呢希望圣经没有出现这一章的内容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为什么这章经文会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呢？我同意这一段的内容是圣经里面相当令人不安的一章，但是他又提供了犹大族的一些背景。主耶稣就是藉着这一族的后裔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。这些的事实反映出这一章经文放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。在这一章你会读到好像犹大、他玛、法勒斯、谢拉这些的名字。假如你觉得这些名字很熟的话，这样是因为你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过这些名字。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。几咁奇妙的事情呢？我们的主就是藉着一个罪恶的家族而道成肉身降临世上。神以人的形象来到罪人的身边，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进入了人类的族系之中，这些的族系里面的人都是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的。创世纪38章讨论到雅各的罪和羞辱，雅各的众子肯定没有给父亲带来很多的安慰。看起来除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外，所有的仔呢好像都是有问题。雅各因为爱子约瑟的突然消失而心碎，显示出雅各逗留在巴旦亚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可能是为了积蓄财富，因此没有好好管教他的仔女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眷顾你，为要叫你吩咐你的众子和你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你的话都成就了。雅各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管教孩子那一种去持守神的真道的态度，他们可能忙于和舅父拉班来到去斗争，忽略了将时间留给儿女，这样是很悲哀的。因为呢他的子女每一个都好像牵涉入去一些非常罪恶的事情。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要将这一章包含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因为去到第39章开始呢，我们就会同约瑟去埃及的了，而神是先差派约瑟去那里为以色列的子女去埃及做好准备，以便在迦南饥荒的时期可以保存到他们家族的性命。更加重要的，神是要将他们从可憎恶的迦南人的地方带出来，进入埃及被隔离的歌山地。假如雅各和他的家族继续留在迦南，他们一定会沦落到和迦南人一样的情况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38章1至2节开始讲犹大的故事。他的族裔在以色列中成为了君王的族裔。经文记载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 到一个亚道兰人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，这样同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，还有以撒对雅各的吩咐，其实呢都是互相违背了。反映出第一，犹大是步他伯父以扫的后尘，只顾自己的喜好，漠视父亲的心愿。第二，雅各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威，不能够影响儿子所做的决定和行动。创世纪38:3-6，他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他起名叫以，他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，他复又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士拉。他生士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基色，犹大为长子以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妻子为犹大生了三个仔，大仔是以，即是守护的意思，第二仔俄南是力量的意思，细仔叫做士拉，是拉出的意思，纪念他被收生婆由母腹中拉出来。而犹大就为他长子以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他玛。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他玛这个名，他就是这样放置了在基督的家谱里面。现在我们看回这个家庭，里面是充满了罪。创世纪38:7-10，犹大的长子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围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圣经形容说，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那长子死了之后呢？犹大按照当时的习俗，就吩咐第二仔俄南和阿嫂行房，藉此呢替以，亦都间接替犹大留后。啊，估唔到俄南所做嘅比佢哥哥呢更加令人发指，因为佢唔愿意帮阿哥留后，所以行房之后就故意遗精喺地上。咁俄南嘅行为亦都系神所唔喜悦嘅，所以呢佢就好似哥哥一样被神所杀了。创世纪38:11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士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士拉长大。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长子和次子相继去世，咁到咗呢个时候呢，犹大就唔系好愿意最细嘅仔同他玛同房啦，因为好惊吓呢个细仔呢，好似佢两个哥哥咁先后去世。于是呢，犹大就打发媳妇他玛翻去呢佢嘅父家，话等佢个仔士拉长大之后先至呢再叫佢翻嚟。咁他玛呢系一个顺服嘅媳妇，犹大点样吩咐佢？他就跟着怎样做了。创世纪38:12-14记载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道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士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作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过了好久了，士拉都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， 但是呢，犹大就没有按照他的诺言吩咐士拉和他玛同房。那在这一段的日子，犹大的妻子都离开世界了。犹大守丧完毕，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到亭拿。他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即就采取行动。他除了平常所着的校服，用帕子蒙住面，又遮埋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他这样做呢，目的是引诱犹大和他发生性关系，藉此可以怀孕生子。创世纪38:16记载，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，说：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姨父。他玛说：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嗱，我哋而家就睇到犹大嘅形象吓，佢曾经邂逅过一个迦南女子，就系舒亚嘅女。而家佢对他玛作出同样嘅举动。呢度出现一幅非常漆黑嘅图画，一个极其丑陋嘅故事。犹大以为他玛系一个淫妇妓女，他玛呢就以此作为一个利用犹大的机会了。创世纪38:17-24记载，犹大说：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：在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：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：你的印、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。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他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作寡妇的衣裳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，却找不着他，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：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：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回去见犹大说：我没有找着她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：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说：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她，任凭她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：你的姨父他玛作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：拉出他来，把他烧了。嗱，呢个就系犹大吓，做人处世呢有双重标准。当然，神并唔赞同佢所做嘅事，而呢啲事记载喺圣经，又唔表示呢系因为神嘅同意吓。神嘅子民做嘢就好似迦南人咁，呢个就系点解神要佢哋离开那个地方的原因，要将他们带去埃及，不再受这些不好的气氛所影响。去到埃及，神将他们分别出来，寄居歌山地，脱离世俗可怕的影响。这里讲犹大和他玛的这件事，表明了神真的有必要这样来带领他们离开。犹大的作风可怕得难以形容。事实上呢，他很快的会看到人地犯的罪，但是就看不到自己的罪。这样令我们想起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，将那个只有一只小绵羊的人所经历的故事告诉大卫听。当拿单讲到那个富有的人将小羊抢走的时候，大卫马上说定妇人的罪。大卫的反应就好像这里的犹大一样，他说他希望那个妇人被石头打死，然后呢，拿单就宣告大卫啊，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。有趣的是，我们很清楚，很容易看到人家的罪，但是呢，看来看去就看不到自己的罪了。创世纪38:25-26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：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人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？犹大承认说： 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本来呢，犹大吩咐人将他玛呢拉出来烧死他，但是当他看到他玛打发人所带来给他看的东西，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他并没有将最小的儿子给他玛做丈夫，所以他玛才出此下策，怀孕得子。而犹大也都承认在这件事情上，他玛比他更加有义。伦理上他玛固然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犹大他承认他玛比我更有义。还有的就是他不再跟他玛同寝，显示他玛的不得已和犹大的真诚悔改了。而他玛腹中所生的是一对的孖胎，又是小的胜过大的，更加连结起雅各和以扫的故事主线。这些都是令到犹大在各位的兄弟当中逐渐胜出。今天圣经的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欢迎你主动联络，可以提出一些读经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研习圣经的心得。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了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